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们都应该带一个喜乐的态度、感恩的态度，感谢神，你还可以看到阳光、看到日出；感谢神，你还可以走进教会；感谢神，你还有房子可以遮风避雨；感谢神，你的肚子没有饿到。神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，他是要恢复我们所失去的神。神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，但神说这些不如意，不要让你灰心丧志。神说我要恢复那些你所失去的。在圣诞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的灯，到处都是灯。其实这一两个礼拜是一年当中黑夜最长、白日最短的时刻。但是因为圣诞节的关系，到处都亮起了各样各式的灯，所以让这圣诞的灯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像照亮了这个最黑暗的季节。那圣经里面也描述到非常多关于光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耶稣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面。圣经里面所说的黑暗，不是我们世界上物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黑暗，是你心里面的黑暗。耶稣说，我来乃是光，只要你相信我，你就不会一直住在黑暗里面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非常多黑暗的时刻，你不是现在黑暗当中，就是你可能要朝向黑暗，或是你的黑暗刚刚过去。这个黑暗就表示你的不如意、你的沮丧、你的怀疑、你的挫折等等，这些黑暗的时刻。这黑暗的时刻代表着在那个时刻你不想见人，你不想再面对你的未来，你甚至要放弃，你把自己关在一个空间里面，你不想见任何的人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描的人里面的黑暗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经过不同时刻的黑暗，在那个黑暗的时刻，你觉得你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光明，你觉得你的前途、你的未来好像看不到一线曙光，那就是黑暗的时刻。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说，很多属灵的伟人，他们都面临让他们黑暗的时刻。我们看到在耶伯记里面，他这样讲说，他说，我盼望得到福气，却遭遇到灾祸，我期待光明，却遭到黑暗。他说，很多时候你所期待的不是你想要的，你有时候计划这样，期待有好的结果，但却不是这样发生。很多时候你尽量做好事、最对的事，但是不幸的事却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有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对待我们另外一半，或是对待我们的员工，或对待我们的孩子，或者我们努力的在工作，但经常我们发现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不是我们所期待的。人生就是这样子。很多人说，哇，你做好事一定有好的结果，你做坏事一定有坏的结果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两个都不是真实的，都不是事实。很多时候你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却是坏事临到你的身上。有一些人做了坏的事情，但他却似乎有好事临到他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顺着他的旨意去对人家好，去爱别人，去关心别人，去鼓励别人。但是神也不强迫我们，因为经常我们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当人不顺服神的旨意，靠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，很多无辜的人就会受到伤害。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情你是不应该得到的，你会觉得说，这个事怎么会临到我的身上，我这么样的规规矩矩的做的，为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、这么坏事临到我的身上。他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辜的受害者，因为神允许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你要做的事。神大可以出手马上拦阻你做那些坏事，但神说，我给你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去选择。因为人的不顺服神，所以很多无辜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不仅这样，有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有时候你觉得你回顾你的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你发现你前面一团迷雾在里面，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，你不知道走右边还是走左边，你好像你的头就是被一层云雾包住住一样，就像圣经里面讲着，那在黑暗里面行走了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曾经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或是你现在有这种感觉吗？你不知道你应该往哪个地方去。圣经里面也描述到说，很多时候我们想起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流浪，简直就是非常苦涩的毒药。圣经也讲到说，我不断的想到这些事，我的心里就沉闷难言。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这是大卫说的，他说我想起我的痛苦，我的流浪，简直就是苦涩的毒药，在我里面一想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苦，我的心非常的沉闷，我有口说不出来，我觉得我的朋友都离开我了，黑暗成为我唯一的伴侣。你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圣经里面非常多的伟人，他们有这种感觉，我相信这些人有这种感觉，在我们世上我们经常有这种感觉，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没有人关心你，没有人在乎你，你是不是想说我活着干什么，我需要活着吗？我的未来有希望吗？我的婚姻有盼望吗？我的前途是不是充满了光明？经常会这样，甚至你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抛弃你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使黑暗成为你唯一的伴侣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神绝对不会抛弃你，因为神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得非常清楚，即使你的父母抛弃了你，即使那对你最亲近的人都不要你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永远不撇下你，我永远不抛弃你。而今天我要刚刚跟大家分享，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黑暗的时刻，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在这些忧伤痛苦或是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经过。因为神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我必定要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这圣经里面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他这样说的，他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这成全的意思就是恢复，恢复。因为神知道我们经常会有苦难在我们的身上，但神说这短暂的苦难之后，你只要愿意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带领你出来，恢复你所失去的，恢复你当时的信心，当初的梦想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神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人生黑暗的时刻，他说他是一道光，他不要让我们住在黑暗里面，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出黑暗。圣经里面神特别讲说，我是必定照明你的黑暗，所以我一定驱除你的黑暗，你人生黑暗的时刻我一定为你除去。圣经里面耶稣也对很多人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让神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，驱逐我们生命中的黑暗，让我们得着从耶稣来的光。这是圣诞节最主要的意义。圣诞节最主要意义不是只有给予而已，我们经常认为圣诞节就是买礼物送人家，这个很好，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要不断的给予，但圣经里面来讲到非常多，圣诞节主要意义是要接受神的光，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光，以至于他可以驱逐你生命中的黑暗。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你要释放你的伤痛。很多时候我们有黑暗的时刻，我们心里有不如意，有困难，有伤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压抑在里面，我们不愿意跟别人诉说，这是人的天性，尤其在男孩子特别是这样子。我发觉女士们女孩子们，她们有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她们比较愿意找她的朋友倾诉她们的痛苦我怎么样难过，我怎么样的伤心。当你倾诉你的痛苦的时候，是一种医治。但我发现男士们特别不愿意，因为男人们非常爱面子，我也是一样，我非常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诉说我的痛苦，我的不如意。为什么？我怕别人因此而看轻我，因此而笑我，因此而觉得说哎，你也不过是如此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形象，因为我们要我们的面子。所以男士们经常都是洗澡的时候，洗澡水啪一下，眼泪跟那个笑的水一直流下来，等他出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滴眼泪在他的脸上，其实他只能面对那个笑容里面痛苦的在那个地方哭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不用告诉人，你可以为了保持你的面子，不跟别人分享你的痛苦，你的软弱的地方，但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跟神倾诉，你可以跟神倾诉。我发觉这个秘诀非常非常好，尤其对男士们特别的好。当你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你的难处或痛苦的时候，你跟神说，因为神说，你只要愿意相信我，你只要到我面前跟我哭泣，跟我要求， 我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，我一定会帮助你。在圣经里面，诗篇里面的大卫，他也经常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被压伤了，我身体非常疲倦，我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，他在神面前哭泣。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，我相信他也是跟我们一般的男人一样，很爱面子，不会跟他其他的门徒或者其他的同伴们诉说他的痛苦。他只有在孤独的时候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被压伤了，我身体很疲倦的。他还在神面前说，我心里面甚是疼痛，他说我心非常的痛啊，我被伤害了，我受到挫折了，我付出非常多的苦难，我非常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的身上。他甚至跟神说，神啊，好像死亡就临到我的身上，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。这是大卫属灵的伟人，他跟神这样说。那神怎么回答？神在圣经里面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。神在圣经里面讲说，那一些愿意在我面前倾诉他痛苦的人，我一定会安慰他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？当你很孤独很无助，无人可以倾诉的时候，你对着神说，神啊，我甚是痛苦，神啊，我甚是伤心，我甚是难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平安会临到你的身上？那就是神在告诉你，我跟你同在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神在说，当你伤心的时候，我在你旁边呢，我不是远远的让你感觉不到。当你伤心痛苦的时候，我在你旁边等着安慰你，鼓励你，要带领你，要改变你。所以圣经里面特别特别的强调，你不愿意跟别人倾诉吗？没有关系的，你跟神倾诉。我记得几年前我认识一位姐妹，这个姐妹有一位好动儿的儿子，那时候这个孩子大概只有9岁会10岁。哇，他第一次来到我诊所的时候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，因为这个小孩子很好动嘛，所以我在诊所诊疗室里面看病人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孩子就冲进来了，他跑到我前面，哎，Dr. Lee，Dr. Lee，哦，我吓了一跳，我说怎么一个不认识的男孩子进来就是，哎，Dr. Lee，Dr. Lee，Dr. Lee，这样，我吓了一跳。那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位姐妹的儿子，因为他出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非常的好动，非常的 hyper。说他妈跟我说，哦，他那一天前一天晚上知道说隔天要来看医生的时候，他就非常兴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兴奋，看医生也会兴奋。他来到诊所，因为大特地在哪里，就那小孩跟他讲，大家在里面看病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就把门打开就跑进来找我，就我就说大特地，大特地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后来这个姐妹跟我分享说，她非常的痛苦，她这个孩子带给她非常大的压力，在她婚姻方面跟她先生的关系方面，她在她们家族里面带给她非常大的压力，因为他们家人认为是因为你生了这个儿子是你造成的，是你们家那边带过来的。他说，我的先生说，我们这一家从来没有这种 case 过，我们家族从来没有这种好动儿过，一定是你那边带来的。所以他的婚姻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这个孩子不仅在生活方面耗尽了他的心神，耗尽了他的体力，也在学校里面带给他很多的麻烦。经常他每天早上起来送孩子上课以后，就要紧张的等待，是不是学校又打电话来说，哎，你孩子又在学校闯祸了，又惹事了，又打人家了，你赶快把他带回去等等。哦，他说他非常非常的痛苦，他已经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了。后来这位姐妹认识了神以后，他有一次他到带这个孩子到教会去的时候，他在聚会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在旁边一直闹一直闹，也不愿意参加儿童主日学，就在跟他坐在旁边一直闹。他说他非常难为情，他大家在那听讲道，在唱诗歌，但我孩子在那闹，他说他真的是感到不知道怎么样坐在那个地方。他那天聚会完以后，他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哭，然后大家都离开以后，他实在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伤心。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要让我经历这样的痛苦？他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一个这样的孩子，让我身心灵既感到非常的疲乏。他说，神啊，你再不帮助我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明天，面对我的未来。他说他在那里哭，那里哭，那里哭，就流了非常非常多的眼泪。他说他第一次在神面前这样哭泣。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妈妈，一个非常勇敢的太太。他说我不随便在别人面前哭泣的，他说我甚至不愿意在我的婆婆我的先生面前掉一滴眼泪，为了我这个孩子。他那一天他是感到他非常的无助，非常的无力感。他坐在那一光就眼泪一直就掉下来。他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别人没有办法了解我，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诉说我的痛苦，他们不了解我。但他神啊，我相信你了解我，你认识我，你知道我经过了点点滴滴， 因为你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你一定要安慰他们，因为你说你要靠近那个伤心的人，他就在那里一直一直不断的哭泣。他说他等他哭泣哭完以后，他感到一股非常大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，他跟我说神跟他说话。他说他在哀痛的那一刻，当他流下眼泪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不仅神拥抱着他，在那里安慰他鼓励他，他说他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他心里面跟他说，孩子啊，你所经过的我都知道，我都了解，你掉的每一滴眼泪我都数算过。他孩子啊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帮助你。他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孩子会有奇迹式的转变。哇，他感到非常的惊讶。这个姐妹刚认识神不久，他第一次经历在伤痛以后那么大一个超自然的能力，神的能力再来安慰鼓励他，甚至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说，我要帮助你孩子恢复过来。他感到非常惊讶，也非常的期盼，真的神告诉我吗？真的神会帮助我吗？我要告诉你，几年以后当我再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了。从那一次他跟我讲他的故事以后，我好几年没有看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现在已经进入大学了。后来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高二或是高一的时刻，我说哎，某某姐妹，现在你的那个儿子怎么样？他说你是非常奇妙的，当初我告诉你那个故事以后，神怎么样安慰我鼓励我，神说要带领我孩子有一个奇迹式的改变以后，哎，慢慢的我的孩子学校就不一样了，他以前没有办法专心的做功课，慢慢的可以开始专心的做功课。看到以前因为太好动，连脚踏车都没有办法骑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稳定下来。哎，慢慢的他开始可以骑脚踏车的，他很奇妙。后来这个孩子进入了 San Marino 的 High School， 进入我们这最好的 High School， 而且毕业了，进入大学了。后来在前几个月以前，我又碰到这个男孩子，他已经大学，不知道一年级、二年级了，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比较hyper 一点，但是已经像正常人一样。他说：“哎，他说丽，哇，我在大学里面我怎么样？还告诉我他交了女朋友等等。”啊，我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真的体会到圣经里面讲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一定会安慰你。神靠近那个伤心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人生黑暗的时刻吗？有让你失去盼望的时刻吗？有让你在一团迷雾里面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刻吗？有人伤害你的时刻吗？有你忧伤沮丧不想面对世界面对明天的时刻吗？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要把这种痛苦压抑在你的里面，假装没有存在，否定它的存在，认为说啊，这个事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不要去想它就好。我要告诉你，得到神恢复的第一个步骤，得到神医治的第一个步骤，就是跟神倾诉。跟神倾诉，你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下眼泪，显出你的软弱，在神的面前你绝对可以，因为神不会看轻你，神不会取笑你，神不会因此而觉得说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或是软弱的人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我相信我们如果人有看以利亚的故事都知道，以利亚当时神显了一个神迹，让他击败了那个巴利的先知。但是后来他听说一个耶洗别的那个女王要追杀他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害怕，他留下他的家人仆人一个人逃难去了。你们想象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要追杀你，说我非取你的性命不可，哇，你想象你会多么的害怕，你不敢在公共场合出现，他只好到处的躲藏，躲到山里，躲到海里，躲避那些追杀他的人。他真的面对人生面对未来感到非常的无助，他觉得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他看到了未来一点曙光都没有。圣经里面描述他在旷野里面走了一天以后，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他在那里干嘛？他来跟神说，神啊，你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生来到一个阶段，你说神啊，你让我死了算了，因为我活着太痛苦了，我不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，婚姻的痛苦，孩子不如意的痛苦，经济的压力等等。这个以利亚来到一个境界说，神啊，他说罢了罢了，就说我 I have had enough， 我受够了，人家这样追杀我，我这么痛苦。他在那里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取我的性命好不好，你把我的命夺去好不好，我不愿意再活下去了，我死比活着还好。在那个地方求死，那神怎么反应他？神没有站在骂他说，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这个没有信心的人，神没有在那骂他，神没有说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啦， 神没有说，哦，你起来吧，好好再做你的伟人吧，神都没有这样说。我觉得圣经里面这个故事非常有趣，神让他怎么样，神让他睡着了。睡着了以后，一个天使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起来以后就有水跟炭火烧的饼在旁边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经常我们人生来到一个境界，你非常多的痛苦或非常多的黑暗的时刻，当你跟神倾诉的时候，神要叫你先休息。因为觉得你的问题，你的沮丧，你的忧伤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断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不断的追寻，不断用自己的努力在付出我们的时间，付出我们的精力。所以神知道，神也知道以利亚已经用尽了所有的一切，所以神让他休息。所以有时候神会让我们休息，安静下来，甚至去找医生，至少心理治疗医师。我相信我们华人们不喜欢去看心理医生。每一次我要跟病人介绍说，哎，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，哇，他们就很生气，你认为我是疯子吗？你认为我是神经有问题吗？因为他们听到说要看精神科医生，那就是我的精神有问题，是我的头脑有问题。其实不是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休息下来。经常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在沮丧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客观的视野。经常我们会对前面的评估会错乱的，因为我们的心神被那些忧伤沮丧所占据的。所以神经常要我们先休息，不仅休息，神也经常要我们去找别人，听取别人的意见。但是我相信一般的人不喜欢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去听取别人的意见，经常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，不愿意面对别人。在圣经里面描述很多，当你有痛苦的时候，当你有难处的时候，你应该找一些人给你意见，因为我们自己会被我们自己那些困难们所迷惑了，或是没有办法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情况。所以神叫他休息，神叫他休息，不仅让他休息，也给他饼跟水吃。所以有时候你休息的时候，你把自己的身体养好。你如果面临人生的黑暗的时刻，你不懂得让自己休息，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你没有办法面对明天的。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先养好，不急着再回去社会上打拼，为你的痛苦再解决问题，先把自己的身心理处理好。这包括肉体上的休息以及心灵上的休息。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就好像重新得力一样，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神的平安、神的喜乐、神的话跟你同在、神的能力跟你同在，你就重新得力了，以至于你可以面对礼拜一开始一个礼拜。所以你要先休息，你得到医治，神要恢复你第一个步骤，除了跟神倾诉以外，是要你好好的休息，肉体上的休息、心灵上的休息，寻找医生、寻找治疗师，或者甚至跟你的弟兄姐妹分享，让他们给你意见。因为神说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就如同他对以利亚说的，他给他吃喝的水、吃的饼以后，神又让他睡着了，又来派他说起来再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非常非常的远。神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还有一段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，你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责任要承担。我在你生命中还有非常非常多丰盛的生命等着你去经历。你最好的日子不是在过去，你最好的日子是摆在前面的。所以好好的休息，寻找适当的帮助，是神恢复我们、医治我们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，神告诉我们，你不要让这些苦难挫折成为你心里面的苦毒。经常我们受到挫折，或者别人伤害我们，或是我们不如意的时候，或是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怪那个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开始想报复，我们先开始心里面存着愤怒。神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，你要拒绝这些苦毒在你的心里面。心里面特别讲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在英文里面说，让你们心灵受到了伤害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如果想报复，你又想批评人家，你如果想充满愤怒要去对付那些伤害你的人，你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你就伤害到你自己。 你要学习饶恕的功课，不要让这个苦毒存在你的里面。怎么样让这些苦毒不存在你的里面？第一个，你要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。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，就已经发生了，你没有办法改变了，你不要试着去改变，无济于事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接受现实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再怎么样去挣扎 去 fight 都没有什么用的。第二个，你不要把眼光放在你所失去的，你要把眼光放在你所存留的。经常我们碰到有失落的时候，有失去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把眼光看到为什么失去这些，失去这些，失去这些，是要我们把眼光放在我们还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看到还有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希望。我们不是为了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感谢，我们是为那些还留下来的，让我们可以活下去的，再反败为胜那些火种，那些剩下一点的东西，我们非常感谢。我们也感谢神还跟我们同在，神愿意恢复我们所失去的。所以你不要让苦毒在你的心里面。两个方式，第一个就是接受那个不能改变的。我相信我们当中也许有人经历婚姻上的挫折，经历孩子或者亲人的不谅解我们，或是你的生意的伙伴欺骗了你，或是在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、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已经发生了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，然后把眼光放在你还有什么？你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，你还有工作的能力啊，你还有家人在你旁边啊，你还教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为你祷告啊。看到你有的，你就不会把那个苦毒放在你的身上，不然的话，你不仅伤害自己，连自己的梦想都会消失的。经常我们试着想报复，心里充满苦毒的时候，我们把心思一念只把它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忘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梦想在那个地方。在圣经里面，约瑟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我相信约瑟当初他有非常多不公平的事发生，他的兄弟们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，在卖之前甚至把他丢在那个动物的坑里面，准备把他活埋，让他死掉，让他的爸爸以为是意外的被动物吃死了，在野地里面被活埋了。后来他把他卖到埃及去，埃及去以后他要经过非常多的苦难，那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，甚至他老板的太太喜欢他，要求他跟他同情，他不愿意，还被他诬陷说他要对他有所冒犯，所以那个老板就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好几年的时间，他在监狱里面非常的痛苦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刻他一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事，为什么我尽力的做好事，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但是神都看到，后来他终于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后来他终于成为在那个饥荒的时候在那里发放粮食的总管。那刚巧他的兄弟的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也闹饥荒，他们知道约瑟这个地方有食物可以吃，所以他们就一起来到约瑟的地方，希望能在那个地方讨一些食物可以吃。刚好碰到约瑟，那时约瑟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的兄弟们已经不认识，认不出这是他的哥哥或是弟弟了。但是约瑟碰到他们的时候，他就认出这就是当初把他丢在那个动物坑里面，把他卖给埃及人当奴隶的哥哥弟弟们，他认出他们。然后我想在那个时刻，约瑟会有很多的心理上面的挣扎，心理上面的反应，但圣经里面却描述说，当他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他没有想起那些痛苦，没有想到那时候你们怎么卖我，让我到埃及当奴隶，多么痛苦，让我在监狱里面过那个生不如死的生活。他想到什么？他想到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他的思想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您怎么伤害我，我怎么痛苦，我怎么的不如意，我怎么的倒霉，我怎么的不公平。他仍然想到一个梦想，当初他的梦想，神跟他说那个梦想要让你成为一个宰相，许许多人要在你面前跪拜着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当你经历人生的不公平，经历人生苦难的时候，不要让苦毒存在你的心里面，把眼光放在你的梦想，你仍然有你伟大的梦想， 你也永远相信你的梦想比这些伤害还要大的。你永远要把眼光放在你跟那些可能的梦想，你只要仍然存着这个梦想，你的未来仍然是充满光明的，充满盼望的。不要让这些伤害、这些苦难压抑了我的梦想，让我的梦想从此就消失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约瑟这样的例子。所以第一个，你除了要在神面前诉说你的痛苦，找弟兄姐妹们或者治疗休息，让身心灵恢复以外，第二个千万要拒绝让这些苦毒在你的身心里面发生，以至于你不会让你的梦想消失的。第三个，你要相信神对我们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。你要相信我们的人生只要一口气息存在，神永远有更好的计划等待着我们。也许神给你的 A 计划没有实现，神一定会有另外一个 B 计划、 C 计划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因为圣经里面神特别讲到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将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说，你到人生的三分之一半场或是下半场，不管哪个半场，我仍然有盼望，有希望摆在你面前等待你去经历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我不管怎么样在卑贱，怎么样的丰富饱足，或是饥饿，或是友谊，或是缺乏的时候，我都得了一个秘诀。他英文说，我都学习了，我知道那个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可以。神在告诉我们，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苦难、痛苦、不如意、伤痛、黑暗的时刻，你只要愿意相信我，我那个加添你力量的，让你凡事都可以成就。不管你人生到哪个阶段，神都愿意继续的给我们有盼望，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苦难，带领我们经过那死因的幽谷。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，是 Billy Graham 那个葛培林牧师经常喜欢举的一个例子。说他1962年的时候，一个非常大的足球比赛，两个大学的校队在比得非常非常的激烈，分数几乎是非常非常的近。就在快到中场结束之前，其中一个队的一个队员毫不容易抄到一个球，因为他抄到这个球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他忘了往哪个方向跑，就他一直往另外一个方向跑，那个是他们自己的门。应该你拿到球应该是应该是对方的门，你拿到足球应该是往自己的门跑一次你可以得分，但是他因为拿到以后方向错乱了，他就往那个方向一直跑。他发现他跑得越快，诶，怎么是他们同队的人在追他，应该是别队的人来追他，让他不可以得分啊，怎么是他们同队的人一直在追他。他一想越奇怪，又跑越快，破门的追得越快，好不容易他们一个最会跑的选手就把他追下来，在他要得分之前把他压倒在地上了。或者他才知道，哇，原来他跑错了方向，他跑错了门了。中场终于到了，他们就到休息室里面，哇，大家都在想说，我们这个教练怎么样对待这个跑错这么糊涂跑错方向的这个选手。大家休息的时候只看到这个球员头上包着那个毛巾在那里哭，在那里一直哭。他终于要出场，中场休息结束要出场的时候，大家看教练会怎么样决定，教会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来处罚这个球员。就教练讲一句话说，下半场所有的人员都维持跟上半场所有人员一样，也就是说上半场谁出去参加比赛，下半场也同样来选出去。其他球员听到就出去了，结果这个球员还在那里哭不愿意出去。那教练跟他讲说，我不是叫上半场所有出去的人现在都要再上场吗？那有人说，我不配，我真的很羞愧，我让我们这个球队在众人面前感到非常的羞愧，我自己也没有脸再出去面对观众们，面对我的队友们。那教练说，没有关系，你只是半场而已。教练跟他说，球赛还没有结束呢。教练在告诉他说，你只要有机会再出去，你永远有希望可以再把这个得分或者这个球赛赢回来的。这个教练没有指责他，因为这个教练知道让他能够再度起来，在经历那个球场上那得分的时刻，就让他再出去再继续他的人生，继续他的比赛。我相信神也是跟这个教练一样， 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刻，有犯错的时刻，有跑错方向的时候，但神不愿意指责我们，骂我们说你怎么那么笨，这么无知，这么愚蠢。神没有，神说你还出去吧，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，我为你预备在前面的还有美好的生命，美好的未来等着你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这样做，我相信神一定会恢复你所失去的。神不仅恢复你所失去的，神还为你预备了更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黑暗的时刻，就在这个时刻，或是你即将面临黑暗的时刻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心里有伤痛吗？跟神哭诉，让自己好好的休息，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，不要让苦毒藏在你的心里面，接受那个不可能改变的，看到你还留下来的东西，然后相信神，仰望神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这样做，你摆在未来的，你摆在前面的，还有一段非常非常好、非常好的前途等待着你，你一定会经历神为你预备的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跟神哭泣，你可以让眼泪往里面吞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可以在神面前哭泣，把你的苦处、难处、痛苦告诉神，神一定会安慰你，神一定会加添你能力，一定会带你往前面的脚步。信心就是这样子，你即使没有看到神，但是当你相信神存在的时候，神就在你的旁边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样的风浪，或是人生的低谷，神的平安都在我们的里面。